好，第十七节，除酵节的第一天，门徒来问耶稣说：“你吃逾越节的筵席，要我们在哪里给你预备？”耶稣说：“你们进城去，到某人那里，对他说：‘夫子说，我的时候到了，快要到了。我与门徒要在你家守逾越节。’门徒遵着耶稣所吩咐的，就去预备了逾越节的筵席。”啊，这个显然这个人也是耶稣的门徒。这个跟那个耶稣骑驴进耶路撒冷一样，就他在耶路撒冷有一些门徒，他在那个地方是这个地方，后来讲大概就是马可楼哈，但是就是整个细节他没有多讲。他们在预备，事实上耶稣是预备自己成为逾越节的羔羊了。二十节，到了晚上，耶稣和十二个门徒坐席，正吃的时候，耶稣说：“我实在告诉你，你们中间有一个人要卖我。”他们就甚忧愁，一个一个地问他说：“主啊，是我吗？”耶稣回答说：“同我站守在盘子里的，就是他要卖我。人子必要去世，正如经上指着他所写的，但卖人子的人有祸了。那人不生在世上倒好。”卖耶稣的犹大问他说：“拉比，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好，各位，这个逾越节这天晚上啊，很丰富，包括在约翰福音有记载，耶稣讲了很长的一篇道，也做了一个很长的祷告。那门徒能听进去多少，我们都很怀疑啊。那天晚上，对他们来讲是疲劳轰炸，已经是昏昏欲睡了。那约翰福音没有记载逾越节的事，逾越节的宴席的事，那个我们可以猜想到，这个本来吃逾越节的宴席是非常喜乐的一件事，这是一件大事情，纪念他们出埃及，是一个庆典。但是在那天呢，你可以猜得到气氛很不好，有一种很沉重的气氛，因为耶稣在这个节庆前不断的讲，越来越频繁讲什么：“我要死了，我要死了，我要被出卖了，我要死了。”各位，你过年有一个，你家里有人说，你爸说我要死了，我要死，这气氛不好。然后呢，本来只说死了死了哈，然后会被出卖，然后在这里讲得更清楚，是你们当中有人要卖我。各位，那十三个人比我们现在还要更精神团结哦，因为我们这里几十个人，我们还不是都是那个核心同工啊，这十三个人核心同工。那主任牧师跟核心同工说：“你们中间有没有要卖我？”那大家说什么话嘛？我们天天都表示我们对你忠贞的不得了，还来不及，怎么会我们中间有人要卖你？我也很奇怪，他们为什么没有问主啊是谁？他们为什么说主啊是我吗？这有点神经病，你为什么？因为哎，是谁？就是他们问这个哈、啊，今天公公说你们中间有人卖我，我们也会说是谁呀、啊？但是他们说是我吗？是不是有一点就是要澄清自己绝对不是，所以说是我吗？所以他们在要找到真凶之前，他们要确定不是我。这里我觉得有门徒一贯有的一个情形，就是很自私，他们只考虑到自己。所以一方面他们在问左丞右相是我吗，一方面在耶稣说哦你们中间有人卖我，他们也要先撇清是我吗，希望耶稣说不是你。所以他们问了一个是我，这我这样解释，因为他们想到的是我，好事是轮到我，坏事千万不要轮到我，所以他们问是我而不问别人。然后下面很奇怪，就是耶稣说从我站守在盘子里，就是他要卖我。那么福音约翰福音书里也有讲，其实就是犹大，耶稣占了一点东西给犹大。那如果是这样的话哈，我的问题就是说哎，他们就应该很清楚了，好小子就是你啊，对吧？犹大抓起来了，可是为什么那天没有人抓犹大呢？那么不仅是那天没有人抓犹大，在这里甚至 问到犹大的时候，犹大问的时候说是我吗？耶稣说你说的是，为什么犹大没有？哎呀，怎么事情怎么会被你知道了？然后其他人包括彼得也没有，啪就把他掐住打倒了，为什么没有？这我的想法是这样哈，就是在约翰福音里面有讲，就是说，就是他们以为耶稣要他出去是买东西，就是那天情形有点复杂了，犹大出去了以后。他们以为他是买东西，从这里我可以看到，我想哈，这十二个人的感情如何我不知道。照理说应该亲爱亲诚啊，精神团结，因为他们铁亲切。可是你自己看一看哈，就是包括在很多，包括毛泽东身边的也好，我们老总统身边的也好，以前现在这些回忆录都出来了，黄埔的这些将军也好，哎，的确彼此都很不合，都在争啊。那耶稣身边的人合不合？看起来不大合，因为他们都在争谁为大。可是我觉得恐怕犹大做人是很成功的，所以大家没有会想到会是他。而但是再成功，如果耶稣明明讲出来的话，应该大家还是怎么会是你哈？这圣经都没有讲，所以我猜哈，那个同我沾手在盘子里的，耶稣讲这话可能没有太多意义。什么叫没有太多意义？因为可能很多人都沾了那盘醋，所以大家很你讲什么我们都沾过了。我是这样来了解那天晚上为什么没有人抓犹大。不过也许这也不是重点，重点是应该在25节以后犹大就离开了。犹大在正统的讲法里，他没有参加最后晚，他没有参加主餐，他有吃那顿饭，但是主餐是犹大出去以后。26节，他们吃的时候，耶稣拿起饼来祝福，就擘开递给门徒说，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又拿起杯来祝谢了，递给他们说，你们都喝这个，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来，使罪得赦。啊，这话我们太熟悉了，可是因此我觉得我们太不懂了。好，吃饭的时候，你们什么时候有人拿起面包说，哎，这是我的身体，你们吃啊？莫名其妙嘛，你怎么讲这个呢？你可以说，哎，今天这顿饭是我的血汗钱哦，是我第一次上班赚的钱请你们吃的啊，血汗钱啊，那我们懂。但不会说，哎，这是我的肉哎，你现在正在吃我的肋骨，现在正在吃我的鸡胸肉，现在正在吃我的什么什么什么什么什么里脊肉。同样，各位到那一天哈，其实在那之前，耶稣讲话他们就已经莫名其妙了。差不多我们甚至可以说，从一开始啊，门徒跟随耶稣啊，他们就很多话他们都听不懂。耶稣做很多事他们也不懂，譬如说到拉撒路那里，他们耶稣又耽误2天才去，他们也不懂。耶稣去坟墓那里，他们也不懂。马大玛利亚也不懂，他们有神学说啊，知道末世会复活，没有想到他会现在就叫他复活。他去坟墓那里，他们以为他去哭，不知道他是叫死人复活。耶稣讲太多的话，甚至可能每一句话每一件事，如果不是圣灵光照，后来再去想都没有人懂。包括登山宝训，有人打你桌子，又有人打。我们今天也是一样，各位，其实几个话，一方面很好懂，他故意用谜语；一方面，我们属肉体人真是不懂，所以这个话他们也不太懂。怎么这是我的身体呢？就是你们拿着吃哈，这个是桃园什么街的烧饼嘛，对不对？怎么会是我的身体？好，当葡萄汁或葡萄酒和那个饼被说成身体的时候，我们当然这里有在教义上面有太多的争执了。有人解释是变成主的身体啊，像天主教啊，还是这样讲的。那么因此也引起很多问题了。如果那个身体像以前没有吃完要怎么办呢？ 那有的教会还把它烧掉，因为好像当祭物烧掉。我们今天就太麻烦了，倒掉了或者就给它喝掉。哎呦，你们觉得说你把耶稣身体倒掉，那还得了哈？那个葡萄汁也是一样，你可以洗吗？我这是主的血。就我觉得这些，我尊重这些讲法了哈，因为他们也很严肃的希望把神的话当话。不过我比较接受的，就是这比较是象征性的，是不是真的变成耶稣的身体、耶稣的血？我绝对尊重，我觉得也有某种程度的真实哈。但是我们在这里就不要去讨论那个了哈。但是问题就是说，为什么要吃耶稣的身体？为什么要喝耶稣的血？28节说，这是他立约的血，为多人流出的。也就是说，这个宴席现在有一些意义了，这个意义太丰富了。第一个意义，各位，整个逾越节的这个餐呢，就是一个很重要的意义。那个意义你知道，就是纪念以色列人出埃及，要到迦南地。那一天他们所吃的最重要的是一只羊的身体，那个羊给他们走路的力量，那个羊的血让他们脱离那个上帝使者的死亡。所以从这层意义来讲，耶稣他把他生命给我们，不管他在十字架上死或他的话，都有一个意义，就是他使我们因着他自己的身体在十字架上死，使我们脱离那个死亡的恐惧，如同逾越节那天晚上以色列人脱离死亡的恐惧。不只是埃及人做奴隶这么久，也脱离上帝的震怒。那天晚上就我们今天在世上，因为信耶稣也脱离上帝的震怒，也脱离上帝有的时候借着一些仇敌给我们的一些的攻击。当然我们还会经历到这些，不过我们信靠上帝的人，我们就知道这些都是祝福。另外那个血更明显的是脱离上帝的震怒，肉给你吃，血脱离震怒。好，这个是这个逾越节那天所吃的。那耶稣一开始就讲他是神的羔羊，就是逾越节的那个羔羊。但是圣餐的意义不仅是重复逾越节，就是有一只羊的血救了你的命，肉给你生命的力量，还有其他的意义。那意义呢，就是立约的意义。在逾越节那天晚上没有立约，那么立约是后来的事。看马太福音第26章第28节，因为这是我立约的血。好，就是这个圣餐一方面反映出是出埃及的时候开始的逾越节的一个新的意义，另外一方面呢，这个圣餐又有一个立约的意义。那这个就跟这就跟西乃山底下的事情有关系了哈。什么叫做跟西乃山底下的事情有关呢？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底下，他们有立约，跟上帝立约。那么上立约的时候呢，有血洒在他们的身上，血洒在身上就是一个立约的仪式。那这个是在出埃及记24章那里有写的哈。那但是不只是在，就是在那里立约，就表示以色列人是属上帝的，上帝属以色列人。所谓约，就是双方有个更深的关系。你跟一个人立婚约，就是你跟他有更深的关系，不再是普通朋友，是夫妻了。你跟一个公司签约，就是我们这两个公司，我们这两个单位是有更深的关系了，不是再只是就是我们现在是伙伴。你跟一个人房东签约，就表示你跟他有更深的关系，你是住他的房子要付他钱了。当神跟以色列立约的时候，就是神是爱所有的人，但是跟以色列就有更深的关系。我要做你的父，你要做我的子民，我要做你的神，你要做我的儿女。神是每个人的神，但是神跟这些被拣选的人有约的关系就特别深。我把一切的恩典给你，你也要把一切的忠心对我，这是立约，就是双方有更深的一个关系。那这个立约的时候都有洒血，包括在出埃及记24章，正是那个意思。我觉得哈，就是如果有人违约，就要 洒血就是流血嘛，我们今天黑道也好，什么常有歃血为盟，我觉得那意思就是说表示这个约的慎重，如果违反了就要死，就要流血。好，那么在希伯来书第九章十六节以后呢，他讲到说哈，凡有一命必须到留一命的人死了，因为这个人死了一命才有效力，若留一命的尚在，那一命还有用吗？所以前约也不是不用血立的。好，这个实在没有办法翻译了，因为在原文里面约跟遗嘱是一个字，可是我们的观念刚好相反。各位，约哈，约跟遗嘱是一个字哈，这里是遗命。在我们人间，不管是立约的哪一方面，一死约就没有效了，对不对？我太太死了，我就跟她不再有婚约的关系了。我们任何的约，这个公司这个人死掉，房东死了，就没效了。那所以一死约就没有效了。可是遗嘱呢，一死就有效了。对，这我老爸死了，死了那遗嘱就生效，没死那遗嘱还没生效，还可以改，对不对？那这当时圣灵的工作就是很奇妙，把这两个东西结合在一起，要有效就要死。好了，那从遗嘱的意义来讲，就好像是耶稣死了把那好东西给我们，这个我们能理解。那怎么讲叫做说约呢？那这又是一个十字架的教义在这里，就是当违约的时候，违约的人要死，那整个约也没有了。可是上帝的救恩是违约的时候耶稣死了，而且耶稣的死不仅是让违约者的惩罚被执行了，而且耶稣在死的时候，所以耶稣十字架不能只包括他在十字架上死，也包括他从马槽降生开始的每一件事，那死只是这个事情的高峰。就是耶稣的死也代表一件事，就是耶稣遵守了上帝约的每一个部分。上帝的约就是上帝的律法，耶稣从马槽里降生一直到死都在做一件事情，就是听上帝的话。所以耶稣的死就做了两件事，第一个他遵守了约的一切规定，所以约的一切好处他都要得到。就好像我今天遵守了房东的约的规定，我把房租一毛不少按时交给你，我就要得到约的好处，就是你的房子要让我住。那么耶稣遵守了这个约，以色列人或者神跟人所立的约，那个约的基本意思就是你们要听我的话嘛。那耶稣是完全听天父的话，一直听到死为止，听到那个甚至天父对他好像不合理的让他死，耶稣都听，我将我的灵魂交在你手里。那因此这个约他守得完完全全的，那约的一切好处就应该加给他了。十字架和耶稣一生发生的事情就在这里，这么奇妙。他所有守约的好处他都加给我们了，好像遗嘱一样的给了我们。遗嘱跟约是一个字，我们不守约的一切惩罚都加在他的身上，这是十字架。所有的坏东西给他了，所有好东西给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哦，所以太奇妙了。那耶稣就用这简单的杯和饼来说他在十字架上所做的，我的身体代替你们的身体受所有违约违反上帝话的惩罚。所以你们吃的时候要想到啊，我为你做了多大的事情。然后当然这也表示说我的身体为你死之外，就是你现在有个新的身体，新的生命， 这新身体、新生命不只是我们将来复活要有的身体，也包括另外一个身体，就是教会。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我们自己的身体也好，教会的身体也好，都是圣洁的，都是主的身体。现在变成主的身体，跟主连接在一起。我们借着吃这个饼，好像把耶稣的身体吃到我们身体里面，以至于他的肉变成我们的肉，他的血变成我们的血，他的骨变成我们的骨，就是我们吸收消化。这当然是一个属灵的意义。也就是说，我们因为这样身体的连接，我们的身体，主的身体变成我们的身体，主的死好像那个羊肉一样，我们那个羊肉变成我们的肉了。那所以主一切遵行上帝律法的好处，也就因为我们吃了他的肉，喝了他的血，我们成为他的一部分，上帝也就给了我们。哦，这是圣餐很丰富的意义，就是因着耶稣在十字架上所做的，而且我们凭着信心，我们就变成他一部分，所以他所说的一切的好处都给了我们，而我们的一切坏的东西都归给他们。这另外一个观念就是什么观念？枝子和葡萄树的观念。所有树的营养都给了我们，那么我们所排泄的，我们所排斥的不好的东西都借着这个树排出去了。啊，这是我立约的血，这是我的身体替你们受罚，这是我的身体成为你们的新身体，连接在这里，你们就得到一切的丰富，你们也彼此相爱。所以这是我们圣餐里两大要素，一个是饼，一个杯，其实是互相连接的，只是饼的意思比较强调连接在一起。那么耶稣的身体受替我们身体受害，然后我们的身体跟耶稣连在一起，蒙到各样的福气，然后也有那个团契的观念，所以我们跟其他的肢体，其他弟兄姐妹也是身体要相爱。那血的意义比较在强调约或者遗嘱，饼比较多强调身体的相连，血比较强调这是立约的，就是我们刚刚讲到立约一定要洒血，就是你违约了就要死啊。那个血的意义就是它带我们死，我们喝了就好像它带我们死一样，然后我们喝了认识上帝的爱，以至于我们就被他的血洁净，使我们以后能够成为一个守约的人。这新约的特点跟旧约一样，新约旧约有完全相同的地方，就是双方有个更深的关系，这个叫约。里面内容也是一样，新约没有叫我们杀人放火，如同旧约叫我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新约还是叫我们不可杀人、不可奸淫、不可偷盗。旧约叫我们除了神以外不能有别的神，在神里面有安息。新约也是除了神以外没有别的神，我们在神里有安息。所以内容规定也是一样的，不一样的地方在于，通常有人说旧约是律法，新约是恩典，这是错误的讲法。旧约是律法，新约是福音，这是错误的讲法。因为新约旧约都是一样，我们从永远到永远都是凭着信心、凭着恩典到主内。只是旧约的时候，因为主耶稣还没有来，因为圣灵还没有来，所以那个因信称义的道理不是很明显。而且圣灵在我们身上工作，在旧约以色列身上工作不是很深入，以至于以色列不愿意好好的遵行上帝的话，多半都不能好好遵行。新约呢，因着耶稣的工作，因着圣灵的工作，比较广泛，比较多的人能够好好的遵行，本质上是一样的。好，那所以希伯来书后来就讲到说，第九章十六节以后就讲到说，因为这个血呢，我们就被洁净了，这个血代替我们受惩罚，这个血也洁净了我们。血不能洁净我们，但是耶稣的死再带来圣灵，再让我们明白神的话，也让我们在感动当中，使我们越来越过一个圣洁的生活，能够守约的生活。那么那就让希伯来书第十章第十六节也讲到说，那个约就写在我们心上，不是在外面一直耳提面命，而是我们从心中就能遵守上帝的话。那各位回去也可以看这种流血立约的事情呢，包括在创世纪亚伯拉罕跟上帝立约就有了啊，那个在创世纪十四章那里就有讲到 十四章那里有，十七章也是哈，十七章割礼那里也是身体上一刀也是有血的，表示慎重。另外不是十四章，十五章也有讲，就是切开祭物走过去，那都是立约的形式。不过比较多的哈，在以赛亚书四十二章第六节哈，这个上帝是一个公义的上帝，搀扶你的手，做众民的约啊，那个中保就是约哈，就是让大家都知道跟上帝立这个约，承受耶稣给我们的一切的福气。那以赛亚书四十九章第八节也讲到说，做众民的中保或者众民的约，耶稣就是这个约，耶稣就是这个中保，在耶稣里面，我们就在这个约里面。是再一次说，上帝要给我们的一切福气都会临到我们身上。那个血呢？就是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十二节，五十三章十二节那里，以赛亚书五十三章就是那个受苦的仆人呢，那个是讲到说他将命倾倒，那个命就是血，像血一样流出来倒在地上，以至于死。被列在罪犯中，他担当许多人的罪，又为罪犯代求，这是他在十字架上的意义哈。也因为这样，我们得到了罪恶，得到了赦免。这是以赛亚书五十二章第十三节开始，一直到五十三章十二节那段仆人之歌的哈。我们在这里就不去多讲了。好，总之我们回到圣餐，他所立的约，让我们想到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跟以色列人在旷野所立的约，跟以色列人出埃及的时候，逾越节羔羊的肉和血连在一起，因着那羔羊的牺牲，以色列人能够避免上帝的震怒，生命有力量离开埃及到迦南地，而且他们可以开始遵循上帝的话。我们因为有这个约，就更有效的遵循上帝的话。好，这个是第二十八节哈，为多人流出，使罪得赦免啊。这同样当然也是希伯来书第九章二十二节的话，若不流血，罪不得赦免。赦免本来是不需要流血，赦免就是赦免了。但是从我们人这边来看，我们也没有流血，也没有什么就被上帝赦免。可是从神那边来讲，神是付出代价，他的儿子为我们流血了啊！神付出最大的代价。二十九节，但我告诉你们，从今以后我不喝这葡萄汁，直到我在父的国里同你们喝新的那日子。耶稣后来还有没有喝东西？我想这不重要。他最后来还有吃东西，对不对？死里复活以后还吃了那个蜜，吃了那个跟他们一起吃鱼。那有没有喝，也有可能有喝了。那所以重点不在这个喝不喝的事情，身体上喝不喝的事情，重点在圣餐里面有一个重点，不仅是纪念过去，我们每次在圣餐的时候都在纪念耶稣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死。那我今天讲的丰多一点，就是包括神跟亚伯拉罕立的约，跟以色列在跟摩西在西乃山立的约，跟他们出埃及的时候那个日子一样。就我们今天讲耶稣的圣餐，都是讲到过去，然后我们会唱一些掉眼泪的诗歌，哦，那实际上为我流血啊，我们流很多眼泪，你为我做这些事。可是圣餐不是只有纪念过去，圣餐也是展望将来。所以我们在圣餐里面可以把它当作一个将来羔羊婚宴的一个预告，所以我们圣餐可以唱最快乐的歌，啊，将来要在那里多喜乐。那这里说，你说我这里有在讲什么将来的？这里就像我不喝，一直到我在我父的国里，就有一天我会跟你们一起在国父的国里喝。这个当然跟前面马太福音二十五章后面在神的国里一样啊。那个是什么呢？那个喝的日子也像旧约新约里面讲的，就是我们说一个宴席， 一个巨大的宴席。那个宴席有一方面也很恐怖啊，像以西结说，那个宴席就是一场大战之后，那个壮士的肉大家都来吃，那个死掉的肉都来吃，那个是指胜利啊，不是我们真的去吃那些肉，是我们得胜了，有胜利的成果，当然是靠着主。那个宴席，耶稣的比喻里面也有什么宴席，就是娶亲的宴席。我们就去参加那个宴席，但那个娶亲的宴席里面，我们在启示录也可以看到，我们不但是宾客，我们是主角，我们就是那个心腹。所以当然这都很复杂了，我们要把它分得清楚一点。这里就是我们每次在吃圣餐的时候，我们不仅想到过去耶稣为我们死，还有以色列这些历史，我们也想到我们有一天呢，要在天国里欢喜快乐的吃喝，哎，这叫我们很高兴。那这是将来，可是你又不要忘记现在，就圣餐也过去有，将来也有现在，就是现在，我们就已经每次在吃喝的时候，我们就想到这就是主的身体，旁边就是弟兄姐妹，神给我们的救恩，那个盼望，我们今天就可以经历到赦罪的恩典，圣洁的生活，今天就可以经历到圣灵给我们遵行上帝约的能力，让我们爱人，让我们圣洁遵守实践，我们今天就可以经历到。所以，一个圣餐代表了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这种指望哈，将来都要在主的国里面吃喝哈。那一天就是喝新的日子，这当然又是一个比喻说法，日子哪能喝的呢？把新的日子喝下去，就是那个好像那个新天新地的祝福，我们垂手可得一样，可以解我们的渴，可以充我们的饥，可以让我们的灵丰富。我们将来就要喝那个日子，是我们中国人说，别的东西都可以不见嘛，都可以跑掉，你儿女也可以跑掉，老婆可以跑掉，钱可以长翅膀跑掉，吃到肚子就不会跑掉了。当然吃到肚子，到圣经还会拉出去了啊。但是在这里就是这个意思，我想就是喝真的变成你的一部分了。那个新的日子，遵行上帝的话，良善是变成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了。好，这个当然你在哥林多前书11章26节可以看到那个日子哈。下面他们就出去了哈，他们唱了诗，这个诗呢应该就是在诗篇里面的，那么那个哈利路亚的诗歌哈，这个应该是在诗篇113到118哈，他们就是唱了哈利路亚的诗歌，赞美主的诗歌，因为这是逾越节要唱的。但是这个赞美的诗歌呢，其实预期到一个非常悲哀的事情要发生，非常恐怖的事要发生，就是耶稣的。好，往橄榄山去，